没想到吧，早在2000多年前的周朝就有相亲大会了，而且是官办性质，你随意任性不参加，可能会面临牢狱之灾。而这个相亲大会啊，也许就是古代情人节最早的雏形了。因为男女青年在这次大会上，如果互相产生了爱慕之情，擦出了爱情的火花，政府啊就可以直接为他们举办婚礼，送入洞房。各位好，我是大汉，欢迎收听《秘史趣谈》。周朝的相亲大会确实挺人性化的。最有意思的是，现在的情人节，情侣之间送的是玫瑰花。2000多年前的周朝啊，情侣之间人家也送花，但是他们送的是芍药花啊，用芍药花以定终身。你看啊，浪漫这件事，古人拿捏的也是很到位的。只是后来这周朝没了，相亲大会也没有人组织了，但是呢，青年男女寻求交往的需求可是一直存在的。于是呢，慢慢的啊，在魏晋南北朝时期，上巳节也逐渐发展成为古人的情人节。啊，上巳节原本是古代举行扶除盼玉的一种祈福仪式。啊，什么是扶除盼玉呢？就是大家结伴去水边沐浴，去病去灾，称为扶系。啊，后来呢又增加了很多的内涵，大家一起啊去祭祀宴饮，曲水流觞，郊外踏春等等等等啊，这一天里头少男少女都会精心准备一番啊，打扮得漂漂亮亮的，没准就能寻觅到属于自己的意中人啊。再到后来啊，上元节也就是元宵节发展成为了古人的情人节。这些盛装打扮的少男少女啊，看似去赏花灯了，实际上都是在寻寻觅觅自己的爱情啊。大多数的剧情啊，我们看过很多电视剧，都是女孩子看上了哪家公子，就会假装啊，不小心将手帕啊、香囊哎丢下来，让男子捡走。里面通常就有女孩子的芳名啊。哎，同样的啊，男子要是看中哪位姑娘，也会故意将身上的玉佩啊、扇子啊，哎丢下来，让女孩子给捡走。总之呢，一段妙不可言的姻缘有可能啊就此就结下了呀。但是咱实话实说啊，单凭一面之缘或者说一见钟情这样的爱情啊，发生的概率实在是太小了。更多的时候啊，媒婆的作用在古代就显得尤为重要。哎，这里咱先讲一个小段子，您知道媒婆为什么叫媒婆吗？这里头其实非常有意思啊，说的是呢，长安城渭河的南北啊，分别有两个村子，但因为这个渭河很宽，中间没有桥，所以两个村子啊，交往的并不是很多。偶然的机会呢，南村的一个小伙子偶遇了北村的一个姑娘，俩人呢还一见钟情了，产生了爱情的火花。后来呢，是被一位串门的老婆婆啊，从中撮合，最终成了亲。婚后两个人就有了孩子。说有一天啊，小伙子憨憨地对媳妇说，哎呀，咱俩成亲可真是稀罕呀。哎，媳妇就笑着问，有啥稀罕的呀？小伙说啊，咱俩之间有渭河相隔，但婆婆从中牵线，咱们就喜结良缘，这还不稀罕呀。媳妇一听也对呀，想起小两口没羞没臊的幸福生活啊，他们决定啊要好好感谢老婆婆为他们牵线搭桥。但是非常遗憾的是，此时呢老婆婆已经不在人世间了啊。于是夫妻俩人想了一个办法，他们呢就用白面团捏了一个婆婆的像供奉了起来。可是呢又怕被别人发现啊，只能晚上供着，白天呢收起来。但是这面做的婆婆像啊没有防腐剂，没多久它就发霉了啊。这事后来还被乡亲们都知道了。有意思的是呢，乡亲们就把给青年男女啊牵线搭桥成婚的人称为媒人啊。注意啊，这个时候的霉还是发霉的霉，但是又觉得这个霉啊，发霉的霉不太吉利，所以呢乡亲们就改用了媒介的媒。而一般来说啊，说媒的大多呢是一把年纪的老太太啊，所以呢就称之为媒婆啊。这个呢就是关于媒婆的来历了。关于媒婆历史上的记录其实不胜枚举啊。客观上来讲，媒婆为助力单身狗脱单，为社会和谐稳定，那可是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只是历史上还有一些网红媒婆，比如说撮合西门大官人跟潘金莲的王婆啊，却给这个行业也蒙上了一层阴影啊。于是呢，社会上就开始流传了啊，媒婆的嘴骗人的鬼啊。不过不得不承认什么呢，就是媒婆在牵线搭桥方面巧妙利用人性的所谓贪嗔痴各取所需，真是能够扬长避短。再加上他们口吐莲花啊，能说会道，这也客观上促使多少少男少女结束了单身生活啊，功德无量啊。我们再分享一个关于苏媒婆的故事。这位苏媒婆啊，号称没有她保不成的媒，拉不成的线，家里头还隔了一块匾，上书天下第一名嘴。有一天啊，有一个又穷又痞读过两天书的小伙子找到苏媒婆，说自己啊看上了土豪杨员外家的千金小姐，希望这个苏媒婆啊给他能够牵个红线。苏媒婆一听，觉得这门不当户不对的，你小伙子是想媳妇想疯了吧，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啊，就说啊自己可接不了这么大的一个活。小伙子一听眼珠一转，他呢就要上手拆下天下第一嘴的匾额，还说自己要揭穿苏媒婆虚假宣传。苏媒婆一看这架势，还要砸自己的饭碗啊！赶紧劝住小伙子，说自己想想办法，指定能够给他牵线成功。这苏媒婆是怎么办的呢？还真是脑洞大开呀！他呢，先来到杨员外家，开门见山的就是说想给贵府的小姐保个媒。杨员外一听，忙问：“那谁家公子啊？”苏媒婆也没有避讳，直接就说是一个穷秀才。杨员外显然有些不高兴啊。苏媒婆紧接着又说，这个穷秀才啊，现在是知府大人的师爷，我想着您这家大业大，缺少一些政府背景，这桩婚姻啊正好可以解决这个问题。哎，杨员外一听眼睛都亮了，此话有理啊，这桩婚姻成了，咱上面也有人啊。于是呢，杨员外就直接同意了。哎，这边苏媒婆呢，从杨员外家出来之后没有回家，而是直接奔赴知府大人的府邸。见到知府大人之后，他又对知府大人说，大人呀，我向您推荐一位师爷。知府大人惊呆了，你个说媒的现在转行搞猎头了。苏媒婆紧接着又说了，我推荐的这个人啊是杨员外家的女婿。苏媒婆为什么要给知府大人说这个事儿呢？此时啊，这知府大人正想的是什么呢？怎么搞好政商关系？这杨员外是本地的大户人家，哎，让他家的女婿来做中间人，双方友好往来，这不正好吗？于是很快，知府大人也同意了，还直接说让小伙子明天就来报到上班。您看，就这样啊，苏媒婆可是凭借一己之力，不仅成功的给穷小子解决了工作问题，还让抱得美人归。哎呀，你看啊，这天下第一嘴，那可真是货真价实呀。但是这个故事还没有完啊，说保了穷小子的亲事之后呢，苏媒婆就退出江湖了，隐姓埋名，隐居了起来。至于原因呢，很多人都说啊，是因为他害怕哪一天要是有更胆大包天的小子要娶当朝的公主，自己还能给人家保媒吗？保不成天下第一名嘴，不就货不真价不实了吗？你看看啊，苏媒婆那个真不是一般人，懂得明哲保身，视而可止呀。好，各位，以上就是咱们今天要讲的内容。古代讲啊，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自由恋爱在古代是偶然小概率事件，媒婆说亲那才是古代婚姻里的常态。现在多好啊，你可以自由恋爱，也可以通过婚介平台选择配偶，拥有更多的自主权选择权啊。我们也逐渐明白，婚姻啊实质上还是两个人的事，而最重要的还是符合彼此的三观啊。长见识长谈资，这就是咱今天要讲的密室趣谈啊。目前呢，大汉正在努力尝试用古话的方式解读能看得见的历史，已经制作播出了几期啊，欢迎大家搜索同专辑名密室趣谈去了解查看。 一键三连，感谢大伙的关注，咱下期再会。